奉主的名，再次来谈论到第十八章。那十八章的家的弟兄是用三大段来做一个分段啊、那我个人我觉得用四大段也可以的哈、哦。因为什么我要故意要用强调是四大段，是因为我把它看作是四幅连续的一个图画来做一种上下对比性的，也就是它是一种四连画的那种啊描写法。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可以看出来，在这幅画的里面亚伯拉罕本身是一个主角，那他不断的描写到他的忙碌，他的不断在那边奔跑，在这幅画里面他不断的动，不断的跑来跑去，不断的说啊。那在第二图画里面，我们看到他们已经坐下来在那里吃的时候啊，在这个宴席完的时候，他们在那边说话对话。所以第二幅画里面，从第九节到第十五节里面，在这一幅画框中间，我们看出来他们是安静的坐在那里，彼此做一个对谈。在这个画中间里面，是神跟亚伯拉罕的一个对谈。那第三图画里面，从第十六节一直到21节，这一幅画呢，里面他谈到的是说，他们向着索多玛、厄摩拉那里去，他们要往那个方向一直在走。所以这幅画的中间，我们看他们不断的在动，一直要走向索多玛、厄摩拉这个方向。而这个动的过程中，他只有从亚威自己不断的诉说，只有神在说话，就如同第一幅画里面，只有亚伯拉罕不断的在那边忙碌，不断的在那边说，啊，不断的在那边做，啊，第三幅画，它也相同的，啊，在这个动的过程中，只有神本身在说话。那同样的，我们看到第四幅画里面，当神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亚伯拉罕也站在他的对面，而那两个使者他们继续往前走。在这个的时候，他们两个是静止的，彼此站互相站立的，而在这个站立的中间也是神跟亚伯拉罕之间的一个对话。又回到前面的第二幅画里面，在帐篷的那个地方里面，那神跟亚伯拉罕之间的一个对话，哎，都是在一个很安静的一个地方，他们彼此能对话。所以用这样的四幅画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它是一种上下连续的啊对比性的啊来描写这个在这一大段里面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实际上这一段里面，从神第一次进去到站在他们的啊亚伯拉罕的这个帐篷的这个门口的时候，突然从这个面开始一直到神就离开了啊，就走了，那这个是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一大段里面啊，这四幅画里面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来回到看第一幅画的里面啊，刚才家的弟兄有谈到第一幅画里面最主要是用吃这个东西来描写他的一个过程。亚伯拉罕这么样的热忱的来预备这个食物跟接待的工作啊，刚才加德弟兄有说过了，这不是一个立约的一个过程，因为在立约的角度的话，第十五章神透过献祭他要来做立约，而这里是一种族谱之间的关系，这个是很清楚的啊，他像一个仆人一样的来服侍他的主人。那我们要来说这样的描写法，他实际上在以后在立位记里面我们也看到，实际上这样的一种像仆人之间来服侍这位神，他是透过献祭的。所以立约是用献祭，那用奉献呢，他也是用献祭。所以献祭本身它是多方面的意义，它不是只有单一的意义而已。 实际上用献祭的角度我们来看，从十二章一直到第十八章这一段里面，十二章亚伯拉罕献祭，十三章亚伯拉罕又在这个献祭，那十四章呢，虽然亚伯拉罕没有向神献祭，但是他提出他是拿出他的十分之一给这个撒冷王，他等同也是在献祭一样。那第十五章，然后神又再次的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亚伯拉罕他要求一个证据，神就叫他做一个献祭的一个动作。所以十二章到第十五章，我们发现到都是用献祭的角度来谈神跟亚伯拉罕之间的关系。同样的，十六章跟十七章里面，十六章的亚伯拉罕的软弱，落在的肉体上的问题，那虽然没有献祭的过程中，但是到第十七章，神特别用这个割礼这件事情来谈论。那割礼是一个记号，他特别强调这是一个记号，他是要回应第十五章里面亚伯拉罕向神祈求，他要一个记号，那神就用献祭这个当做一个记号。所以十五章的献祭的一个记号跟十七章割礼的记号，其实它的意义上是很类似的，它有相同的目的的。也就是说，前面的献祭是来割来献祭的意思，跟第十七章的这个割礼的意思。十七章的割礼，我们知道那是代表人的本身的软弱，他的肉体上的软弱，他想要按着自己的肉体的力量来成就神的一个应许。那我们要知道十五章神为什么要用献祭来表达他立业的一个内容呢？他实际上也是一样的，因为既然献祭它是代表是从神那里来的，我回归给神，所以献祭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我们再次的归还给神。所以在第十五章里面，神会跟亚伯拉罕透过献祭的时候，在描写到他跟他以后他的子孙都要经过这样的百般的苦难，落在人家的权下，而最后神在这里把他拯救出来。其实他已经在预告了以后亚伯拉罕这条路上，他实际上还是需要通过同样的这种苦难，他要把神赐给他的重新再归还在神的面前，这就是献祭。所以献祭的真正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出来，他要表达人是要把从神那里来的重新归还，把当作礼物一样回到神的那里去。所以当他神赐给他一个儿子，到二十二章神再向他要回来，亚伯拉罕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他要把他的神所赏赐给他的透过献祭，他把他的孩子献给神。所以透过这样的献祭跟透过这个割礼，其实他不断地跟我们谈到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他是透过人完全要割除他自己的一切所拥有的，无论是他肉体的力量，或是说是他从神那里所得的一切的恩典，他都要摆在神的面前，都要被对付的，都需要再次的来解释他今天所得走的这一切。所以我们回到第十八章这个地方，亚伯拉罕在透过这样的奴像奴仆一样的来献上这一个这么多的这些食物，这些食物里面如果按照以后的立位记，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的，山细牙的这个细面它是一种无效饼的面，因为他说他是在马上在做，他绝对不可能有发酵的，是马上做的，所以既然就是马上做，就是一种没有效，它是马上就可以被煎熬出来的一个无效饼。那牛犊它是一个平安祭物，平安祭里面它是献牛犊，那献牛犊之后跟加上无效，它平等是在平安祭也要有无效饼跟牛犊一样，它是像一个祈求平安的感恩的再一次的来面对这个来到他面前的这一位神，那等同就是家的弟兄所说的是一种主人来到了，仆人对于主人的一个服侍。所以我们可以说实际上这个地方也等同是一个献祭，那透过这样的一个献祭来显明亚伯拉罕本身，他透过第十 七章神跟他显现完之后，是一种意象中的显现，现在是成为像人一样的来到他面前。那这种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显现的方式，亚伯拉罕实际上他真正的了解到了，他真的看到了十七章的他的肉体上的不足。那今天他要透过十八章，他真的要需要更加的再一次表达他的完全的摆上，他不再靠他自己了。所以十九章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在最后的结束的时候，他还能够站在这个啊当初他跟神对话的那个山上遥望的索多玛，他的祷告就如同他的献祭一样，是不断的，是持续的，表达出他已经接受神对他的一个考验。那我们看到第二读话里面，第二读话里面，在这个对话的过程中，神并没有直接跟撒拉说话，只有到最后撒拉笑的时候啊，实际上这个神最后的结束的是说，是说不然你实在笑了。只有当在撒拉否认他的笑的时候，神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不然实际上在这个整个过程中是神跟撒拉的对话，神并没有直接对撒拉说啊你要怎么样。这是一个圣经上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原则，神的启示他往往是透过男人向女人来说话的。这个以后我们在新约里面，保罗他也实际上按着这样的一个教导来教导教会中，为什么女人不要说话，女人不要来做教导，女人不要在教会中他有做任何的一个教导的工作，也不要发问，因为实际上是要透过丈夫。这个原则是跟这个地方是一模一样的。那女人的蒙头等同是撒拉，她是要在帐篷的里面一样，她是隐藏的。女人的隐藏代表她是的顺服。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撒拉本身在圣经上谈到，希伯来书里面谈到神应许撒拉要有一个儿子的时候，希伯来书说呀，撒拉因着信就领受了这个孩子。希伯来书他用的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论撒拉得到神应许的话的时候，他如何来成就神的话。也就是希伯来书他是用二十一章撒拉真的是生的这一个儿子这件事情上，他是因着信他得到这个儿子。但是十八章里面他其实跟我们谈的是亚撒拉他如同他的丈夫在刚起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实际上他是怀疑的，他是有所疑惑的，他认为神怎么会做这一种超乎人所能够理解超人的能力所及的这一点事情上，他的确是很难去接受的。所以他经文里面透过撒拉的怀疑，他其实要对付的是撒拉的信心，就如同第十七章一样，亚伯拉罕也是暗笑一样，神要对他说话，那神也是要对付亚伯拉罕的一个信心。神不怕人怀疑，跟刚加的弟兄所说的，撒拉的暗笑并不能够改变神的应许，神的计划。神反而是不断的要透过人的怀疑的里面去坚定人的信心。但对亚伯拉罕是这样，对撒拉他也是相同的。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跟我们谈到亚伯拉罕因着信所做了这样的事情，跟他的妻子因着信来领受这一件生儿子的事情，都是经过一种考验。所以我们回到希伯来书里面，我们看到的为什么作者他不断的说，那我们今天要去坦然的出到营外去接受像耶稣基督的那样的苦难，表示今天的信心是经过苦难而去成为一个确定的。读懂在这段里面的这图图画里面，透过这个考验而来坚定他的信心，这是一个神在这一段里面他要向撒拉所说的话，而是透过他先生来对他说的。同样的，在第三段的图画的里面， 我们也继续来看到那神直接的说话对于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一个吩咐。这段过程我刚才强调了，从头到尾亚伯拉罕都没有说任何一句话，而神在那边独自的发言，他把它分作两段，在十七到十八这一段里面神第一次的说话，在第二次二十节到二十一节神再一次的说话。这两次的说话的内容，刚才加德弟兄他也跟我们谈到了，他用知道这件事情，神知道亚伯拉罕，那神也知道索多玛、厄摩拉。同样的，其实还有一句话是在中文来讲，他说在第十九节说，亚伯拉罕我所应许完的话都成就了。成就这个字是来到的意思，神的话来到了，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是来到的。同样的，今天也是说，在后半段的时候也是说，神要来到索多玛这个地方，所以他用神知道、神来到索多玛跟亚伯拉罕，他把这两个人做一个对比下，这是这一段的图画里面他要向我们诉说的，义人跟恶人之间神同样的原则来对待他们。神对待义人是要求他秉公行义，要求他跟他的众子、他的眷属都能够来行神的道。这里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是遵守我的道，原文是在说他来行亚威的路，也就是我们在前面第十七章神要求亚伯兰说了，你要来行在我的面前，成为一个完全人，那个行是一样的。亚伯拉罕所要做的，在第十八章跟第十七章的要求，神是原则是一模一样的，他用词是类似的。那秉公行义跟成为一个完全人，他意思是一样的，也就是神对于这个义人，他的要求是一模一样的一个要求，按着公义，按着神的道，要行在神的面前，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同样的，神对那恶人索多玛、厄摩拉这些城里面的人，神也是一样按着这个要求、这个原则来对他们。那神对于义人的一个报酬跟对恶人的报酬，他也是按着同样的这个公义审判的原则来报偿。所以第三图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比的是前面的第一图画里面，那图画里面亚伯拉罕不断的付出，不断的来对这个族的一个奉献，而神就承受了他对于他的一个奉献，神是直接的承受了，他没有回应，他不需要回应，因为这是一个主人对待仆人他应该的、应该拥有的一个尊重，应该所得到的一种荣耀。同样的，主人对仆人所吩咐的话语、所吩咐他的一个行事的准则，在这段里面，第三段里面我们也看到了，他是也是一样的，从一个神对于人的吩咐，从一个主人对仆人的吩咐，是一种按着神自己的行事原则，就是他的一个公义、神的圣洁来要求他的仆人的。所以这两段刚好他做一个对比性。那我们看到第四段里面，第四段里面在这个很安静的彼此对谈的过程中，加勒弟兄有谈到这样的六次的一个对话，加勒六次的对话里面，他凸显出第三大段里面的这一个公义的原则再次的被凸显出来了。也就是说，刚才加勒弟兄所说的，亚伯拉罕像一个中保，而这个中保是还不完全的中保，他在透过六次的对话中间，他去学习到神原来行事的准则是公义的，他没有改变，神从来没有改变他的行事原则。那做一个中保的，他要去深深的了解，我今天代求的也要按着神公义的准则来代求。那我们要用这个来看我们今天所说的基督的代求，基督成为我们的中保， 它并不是超越，也不能够越过这个原则。基督成了一个中保，它不能够越过神不计按着公义来行事的这个原则。所以基督今天的成为我们的中保，他在神的面前不断的为我们代求，也是要按着公义的原则来为我们代求。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按着命定，每一个人都要死，是经文上像我们说的，按命定，每一个人，每一个亚当之子都是要死的，都如同索多玛、俄摩拉城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要死的。但是因着公中保的代求，神特别向中保来回应说，神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他会保留那义人。那今天耶稣基督的代求，他也是为着那义人来代求的。也就是如果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持续的行恶，持续的不愿意按照神的公义来行事的话，那公保中保的代求对我们来讲，那没有意义的，对，那是不能够达到神面前的。所以我们今天有圣灵，有这位耶稣基督在天上，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为我们祷告，我们就更加的要谨慎，更加的要去判断我们有没有按照神的公义，站到神的话我们在行事。这样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像罗德从这个必死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死而复活，我们能够得到拯救。这就是恩典，这就是神的怜悯，这就是这一段里面他要向我们学习的。中保就是他透过他不断的学习，透过这样的顺服，他得以完全了。我们的主也是如此的，亚伯拉罕是这样，以后我们的主也是这样。那我们来看到这一段的代求的过程中，神特别也开始说，他回答亚伯拉罕的话很有趣。他第一次的回答是说，如果有50个义人的话，不要因着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原文那个众人是多了，饶恕那一个地方，他用饶恕，饶恕这个字就是一般我们说的赦免，也是说把这个罪愆把它拿掉。那他只讲这一次，以后呢他不再用这句话了。他再来就是说，他不会灭，跟他不做这件事情。那不做这件事情讲两次，不毁灭讲三次。也就是一开始亚伯兰所问的，从第23节到25节这一长这么很长的这段段落里面，亚伯兰所提出的疑问里面，他疑问对神的一个很尖锐的一种质问，神你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你不应该做。中文没有把这句话翻译得很清楚我们所说的是说，中文说这段不是你所行的，在第25节里面。那实际上第25节里面它出现的是连续出现两次这句话，它的原文的意思，它有说你不应该这样做，他的旨意应该有这个意思。实际上他是变成在直接在旨意神，你怎么可以做这一件事情，神怎么可以把索多玛、俄摩拉把它毁灭呢？这种对神的这种很尖锐的质疑，实际上神确实用一种很宽容的话，神如果说这个有50个人，他就要去赦免他们，饶恕他们。神的话跟亚伯拉罕的对话，我们可以发现到它成为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性。亚伯拉罕这么样的一种对于神行事的准则，好像非常的怀疑，非常的质疑神的不公平，而神没有去对亚伯拉罕回答他的一个不信，回答他的一个好像他一个很不尊重，不是站在一个仆人应该说的话的一个语气来回答他，反而是神用一种很宽容的心 来说，神要去赦免这城。跟最后当亚伯兰不断的求主不要发怒，一直到第六次最后结束的时候，神还是说他不去灭掉这个城，之后亚伯拉罕哑口无言，他不敢再继续的说话了。所以从这个对话的这一图画的过程中，我们从一个彼此开始是彼此好像两个人在那边争辩，两个人在那边一直讲一直讲，讲到最后突然沉默临到了，因为亚伯拉罕被神击败了，他深深的知道做一个在神面前的人，你应该的是你在神面前应该好好安静，要来思考神他的行事，神的作为跟我们自己的观点，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体会，真的去了解神行事的准则。从这个这一话的里面，我们也再次的来看到做一个中保，他不断的为他所要代祷的对象，他的心是热忱的，但是这个热忱绝对不能够越过神的一个行事准则。所以我们要再次的来整段的来回想，在这段的里面，信心跟热忱，也就是这个爱，不是亚伯拉罕那种很热忱，那种很对那个陌生的人那种爱的付出，还有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对于索多玛、恶魔拉这个他也不认识这个样的人，他不断的热忱的来祷告、代祷，这是他的爱。而这样的信心跟这样的爱，他不断的在神面前跟神的对谈，他最终可以了解到，原来爱跟信心都是建立在神的话上。甚至我们可以说，爱跟信心它是彼此是要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不能够只有爱，而没有对神的话的认识、信心的了解。同样的，我们不能够只有光谈信心，而没有那种真诚的那种爱，愿意那种不断的付出、那种热忱，在众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信心跟爱是彼此是连结在一起的。我们说爱其实就是行为，所以为什么雅各他不断的跟我们讲，信心跟行为它不是两件事情，它是一件事情。信心要透过行为来证明这样的信心是坚贞的，是永不改变的。同样的，那个行为也是要表达出信心的宝贵，信心的这个在神面前被神所看为珍贵的。所以信跟爱、信跟行为不能够把它拆开。我们今天来遵守神的道，我们今天来看到第十八章这四幅画里面，其实我们可以更加的来确定神对亚伯兰所考验所要求的，今天也是一样，在我们的中间它是没有改变的。神的形式在古代对于古代的义人，我们的列祖信心之父是这样的要求，对我们的族是这样的要求，对我们自己也是如此的要求。我们因着这样，我们在这里感谢我们的神，阿门。